济南帅唐帝一听说有人劫牢反狱，又有人烧了官粮，马上派他手下的得力干将铁枪将来护尔带领着官军大街小巷去捉拿罪犯。监狱被砸开了，这些犯人都跑出去了，得把他们抓回来。尤其是常雪林、小孤山、结黄杠的程达、尤金这两个重犯跑了，如果不把他们抓回来，唐帝心想将来我见了靠山王杨林那没法交代呀。铁枪将来护尔带着官军先是来到了监狱里，一看监狱这儿大门四开，院子里边横躺竖卧都是官军的尸体，各个牢房门都已经开了，犯人都已经跑了。这个时候有藏在一边的狱卒此时都出来了，这来护尔就问这些狱卒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狱卒们就说了，说有人劫牢反狱。来护尔说来了多少人，狱卒说来了那么好几个。来护尔说你们都是废物，旁边有200名官军，就来了几个人就把这牢房给劫了吗？他们来的这个好像从天而降，我们毫无准备。来护尔说这程达、尤金跑哪去了？早跑了，骑着马走的，顺大街往那头去了。铁枪将来护尔听到这里，带着官军随后秒着影子就追。来护尔出动了，这济南帅唐帝还吩咐齐郡的郡守，其实也就是济南府的知府，此人姓孟，叫孟洪公，让孟洪公也出动了。孟洪公一听这济南府事儿大了，粮库点着了，监狱给砸开了，劫黄杠的响马跑了，他作为齐郡的郡守也有责任呐。孟洪公胯下昏红马，手中一口三清刀，带领着府台衙门里边的差役也在街上去寻找罪犯。怎么寻找罪犯呢？这监狱里边跑出来的全都穿着罪衣呀，看见有穿罪衣的就抓，抓住再往回送。可是跑出来这些人有很多是心眼多呀，出来之后那罪衣就脱了，不穿着了，找一个老百姓家里边就藏起来了。至于说程咬金跟尤俊达这两人，在那四个夜行人带领之下，早已经冲出了牢房，先奔贾家楼去了。这铁枪将来护尔在大街上盲目的追赶，碰见官军就问说，你们谁看见那劫黄杠的两个响马了吗？来护尔现在想，别的逃跑的那些罪犯呢，我就不抓了，我重点是抓那程达、尤金，这俩人要是抓回来就什么事都好办。有的官军就说了，看见了那小子拿一大斧子。来护尔说对，奔哪个方向去了？好像奔那个贾家楼那方向去了。来护尔说给我追。这来护尔在这个方向追，另一个方向齐郡的郡守那孟洪公手中拿着刀，说听见有一伙人奔济南府的南门跑去了，说这伙人可能就是强盗，他们高喊着要推翻大隋。孟洪公随后催马追赶，正往前追赶着，忽然间在胡同里边斜刺里窜出来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这个人手中端着一条金睛枣阳槊。这个人是谁？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出来之后，一见着这个孟洪公，二话不说，一不通名，二不道姓，摆槊就砸。这孟洪公摆刀招架，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单雄信说我是阎王爷。孟洪公一听什么叫阎王爷呀？啊，甭问了，这小子这也是强盗，这济南府里边来哪来的这么多强盗啊？啊，今晚上怎么强盗荟萃了？这孟洪公跟单雄信两人马打照面未三合，让单雄信一金钉枣阳槊砸到后脑海上了。啪的这一下子，孟洪公由打马上栽落马下，当时毙命。能不毙命吗？颅骨砸裂了，严重脑震荡，再也醒不过来了。单雄信这一槊就等于打死了济南府的知府。单雄信受魏征和徐茂公的指派，主要是在断后嘛，不让有人追上他们呢。单雄信把这孟洪公打死之后，一拨马 带着自己手下弟兄也奔南门。这个时候济南府这大街上就乱了，也分不清哪是官军哪是罪犯，也说不上谁抓谁。有的时候这来虎尾啊跟这个府台衙门里边的这个兵丁碰到一块了，差点还没发生误会。济南帅唐弼也亲自出动了，唐弼跨下马，手中提着一口刀。后来在大街上他碰见来虎尾了，唐弼跟来虎尔就说了，说我可听说这个贾家楼是这一伙贼寇聚集的地方，我们奔贾家楼。好，于是唐弼和来虎尔带着官军就奔着贾家楼来了。当他们来到贾家楼的时候，贾家楼已经是人去楼空。他们先往后院看了看，后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接着他们上了楼了，来到楼上再瞧，这楼上摆着桌案，桌案上还有剩的一些残羹剩菜。一瞧旁边那桌子上放着一个东西，济南帅唐弼伸手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这东西什么呀？结盟的盟单，上边又有誓言，是又有人名。唐弼把这盟单拿起来一看，嘿嘿，唐弼心想，这伙强盗逃走的匆忙，把他们磕头结拜的这盟单忘在这儿了，这回行了，就按这盟单捉拿你们，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名姓都在那儿写着呢。这盟单是徐茂公他们给忘在这儿了吗？是，虽然是徐茂公给忘在这儿了，但是这盟单是故意忘在这儿的。他为什么要故意忘在这儿啊？徐茂公这个盟单忘到这里了，这是个假盟单。假盟单跟那真盟单人名不一样，这个假盟单比真盟单少十个人。少十个人都是少的谁呢？这个假盟单里边没有罗成，没有邱福，没有柴绍，这三个官府中人没有。而且罗成带来的十二家棋牌官里头，他里边也少写了几个。这么一来，原来贾家楼是46友，那么这个贾蒙单上是36友。所以济南帅唐弼把这个东西当了真的了，一看这上面从头往下数，唐弼就非常震惊。为什么震惊？一看老大魏征，老二秦琼，一看到秦琼秦叔宝，唐弼可当时一惊啊。唐弼心想，哎呦，秦琼，秦琼秦叔宝，哦，这秦琼感情是贼头啊，排行在二啊，今天晚上杀官造反劫楼反狱有秦琼啊。哎呀，这秦琼跟着靠山王杨林走了，上了长安了，他成了十三太保了，这王爷大概不知道这秦琼御匪勾结。哎呦，老王爷您好危险呐，您身旁边有这么一个匪首，我得尽快的让王爷知道。同时唐弼也想到秦琼的家小在济南府，马上吩咐铁匠将来虎尔，快去到太平街专诸巷，把秦琼的一家人给我捉获。捉获之后不要伤着他们，我要把秦琼的母亲、他的妻子、有关人等借往灞水长安，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我要立即修写一道紧急公文，把济南府发生的这些事情禀报给杨王，让杨王尽早得知。如果说秦琼真是跟这些匪首有勾结，让杨王就在他的旁边把秦琼捉获，随后他的家小我也给他送去了，是杀是留由杨王决定。所以这唐弼就是这么想的，让铁枪将来虎尔去让秦琼家里边捉拿他们的家眷。这个时候济南府里边已经是闹腾了一夜了，天已经快亮了。铁枪将来虎尔奉命带着500名官军就奔太平街专诸巷来了。这秦琼的家小啊还真没走了。为什么没走了呢？要不说这个事在人为呢，原来徐茂公是安排的很详尽，他告诉柳州陈贾运府，把你们两个人的家眷 把反虎联名的家眷，把秦二哥的家眷一起用车辆拉着他们出南门，够奔武南庄，先让他们走喽。这个柳州臣贾云甫这二位天生是慢性子，办什么事儿都不带着急的。火上房他都打听这梯子在哪儿，都能打听半个小时。就这样的人，他开始先把自个儿家的人收拾好了，把翻虎联名的家小告诉也收拾好了，等都折腾完了往南门去了，他们俩这才要奔秦府。想着奔秦府呢，让他们老太太收拾东西。当他们奔秦府一来的时候，这已经城中乱了。城中这一乱，他一到太平街专诸巷进不去了。为什么？有官军把守。这个官军把守可不是要捉拿老秦家，这是最初济南府一乱的时候，这个济南帅唐弼呀，为了给杨王刘须，也是为了给秦琼刘须，唐弼马上先想到这十三太保家里边可不许受骚扰，派官兵把他们府宅包围了啊，谁也不许靠近，万一要是强盗到十三太保家里去呢啊，惊吓着老太太怎么能行呢？所以他让官军把秦宅给包围了。这一包围，柳州臣贾云甫到那是好说歹说，怎么说人家也不让过去，这哥俩没辙了，所以只好就带着自个儿的家眷，反虎联名的家眷，匆匆忙忙的逃出了济南府的南门。他们走了，见了徐茂公一说，徐茂公把脚一跺说，你们二位呀，老实是老实啊，知道老实叫什么吗？老实就是废物的别名。柳州臣贾云甫两个人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是啊，你说我就晚了一步。徐茂公说，晚了这一步啊，说不定带来什么麻烦，将来见了秦二哥我们怎么说？所以柳州臣贾云甫这两个人也后悔。后来呢，这唐弼一查出来秦琼贾家楼接拜排行在二，态度就转变了，就让来虎尔捉拿秦琼的家小来，那就不是保护秦琼的家小了。所以正因为这样，老秦家没走，铁枪将来虎尔带着官军来到了专诸巷，到了秦宅大门之外，天刚一放亮，来虎尔吩咐手下人敲门，官军过来这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的门插柜响，咕隆咕隆咕隆，这门一开，由打里边露出一大脑袋来。谁呀？开门的正是那傻小子罗世信。这罗世信呐，天天起得特早，都是他先开这大门。今天呢，罗世信正要开门，听外边一敲门，所以他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门，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他隔楞眼睛往外一看，好家伙，满胡同都是人呐，全是官军呐。这傻小子旧手把这脑袋往回一缩，咣啷，他把门又关上了。关上啊，他可没插，俩手在这扶着。这傻子在那琢磨，哎，怎么回事？怎么外边来这么多人敲我们家门？他们干什么？这来户啊就告诉官军，叫门呐，他开开门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他不是，他开门又关上了，又关再叫。哎，好，这官军又过来了，哎，开门了，开门。这一说开门，这傻小子把这门呢又开开了，刚一开一缝，这官军呢想着愣往里冲，因为他是奉命来捉拿老秦家的。这其中有一官军一腿就迈进来了，这腿迈进来，他一顶这扇门，这傻小子一看他一条腿进来了，傻小子把这门往前面一推，哎，别动，好家伙，把这小子的腿就夹在这门缝这儿了。按说这条腿夹在门缝这儿，一使劲就能把门拱开，那你得看看是谁推这门。罗世信这俩手推这门，他一夹他的腿呀，把这小子夹得呲哇乱叫唤，哎呀妈呀，你快点开开。铁枪将来虎尔过来，手中端着大铁枪，一指这门，怎么的了？我腿折了。这功夫老管家秦安从大里边出来了，秦安一看 世信，你干什么呢？把门开开，那夹了人了。
哼，我把他这爪给他夹下来，我看看他这腿什么色儿。这官军一听，他妈的，我这腿什么色儿啊？有这么损的吗？
罗信把这手一松，这小才把腿抽回去。就这样啊，就这胯骨轴这地方啊，他疼得钻心。其实那个时候医院里啊不能透视，他要马上透视就能明白这胯骨轴给夹裂了。所以这小子撤过去之后，秦丹来到这里一看，外边全是官军，告诉罗世信闪到旁边。面前站的是铁枪将来护尔，老管家秦丹认识来护尔。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来护尔跟秦琼两个人在一起共事，而且他还上秦府中来过。哎呦，来将军，您怎么今天大驾光临？来护尔在门口一站，来护尔说：“秦管家，老太太起来没有？”秦丹说：“起来了。”老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我今天公事在身，奉济南帅的命令要求见老夫人。哦哦，您稍后。秦丹到里边一通知老太太，这么一禀报，老太太就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说让来将军进来吧。于是来护尔就进来了，来到客厅里边，礼节性的冲着老太太抱腕拱手：“老夫人，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看了看来护尔：“来将军，这么大老早的就到我们家来，不知有何贵干呢？”老人家，事到如今，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昨天晚上济南城里边一阵大乱，您知道吗？
哦，我听说了，而且昨天晚上我也听见外边吵吵嚷嚷的，出了什么事儿了？
您可别说了，昨儿晚上济南城里边可出了大事了，官粮粮库被烧了。监狱里边劫牢反了狱了，长影林小孤山劫黄冈的两个响马头跑了，所有的罪犯都给放出去了，齐郡的郡守孟大人被人家给杀了，官军死了无数，可以说这叫放火烧粮，劫牢反狱，杀官造反呐。
哎呦，老太太说这是什么人干的啊？他们简直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
老夫人，跟您说吧，这是一伙的强盗联手一块办的。
哦，这伙强盗是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哪儿的都有。他们一起在贾家楼这个地方歃血临盟，他们磕头拜了把兄弟的，而且写的有盟单，盟单上面有誓言。我们到那个贾家楼上看到他们喝剩的血酒，还有他们吃剩的饭菜，同时也查到他们结拜的盟单。老夫人，实不相瞒跟您说，那盟单上第二个名字就是您的儿子秦琼，秦叔宝。济南帅唐弼特意派小人到这儿来，要请老夫人还有您家中的诸位到唐的老爷的府台衙门里边说话。老太太听到这里，当时是半晌无言。老夫人心想啊，坏了，这是出了大事了。这一段时间老夫人有一种感觉呀，自己的儿子秦琼秦叔宝出出进进的很忙，同时呢，秦琼又认杨林为义父，成了十三太保，他们府里边一个时期是挺兴旺，登门拜访的人很多。但是老夫人对一件事情至今还没有详尽的了解，那就是秦琼秦叔宝前段时间染面突厥炸登州。秦琼回来跟老太太曾经讲说了一下他为什么要去登州，说是替朋友顶罪，详细情况没讲。为什么没讲？秦琼把讲出来之后，老太太心里边害怕。劫黄冈这是大案子，这是 抄家灭门的罪。所以秦琼没细讲，事到如今老太太心里边明白了。老太太心想，我这个叔宝儿啊，重义气不顾性命啊，其结果就落到今天这么一个结局。看来昨天晚上他们是杀官造了反了，反了贼了。我这叔宝儿结交了一些绿林中的朋友，不知因为什么这伙人急了，他们反了贼了，可是我们娘们要遭罪呀。老太太当时看了看来货儿，来将军，我明白你这次来的意思，你是公务在身，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不往这儿来。不过来将军，你也别忘了，昨天晚上这么乱，我的叔宝儿可是没在济南呐，他跟着靠山王杨林早走了。来胡儿说，是啊，正因为这样，所以济南帅唐璧说呢，让我请您还有十三太保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以及您的家人，所以一块呢到镇台衙门，然后呢要把您几位送到巴水长安靠山王杨林的面前。至于说对叔宝对您最后是怎么个结局处理，那就由靠山王说了算，我们这一层直博权威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好吧，老太太说，既然这样的话，来将军，我秦府中上上下下家奴院工有不少的人，他们都没犯罪，即使说我的叔宝儿有了罪，那么株连九族的话也得是我和我的儿媳妇儿，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再加上老管家秦安，还有我那傻儿子罗世信，也就这几个人，其余的人都不应该跟着我走啊。来将军，我们这几个人跟你去，其余的人都不去，您看如何？来胡儿想了想，好吧，老夫人，我听您的，那么就您和您的儿媳妇儿、您的孙子孙女，再加上那罗世信还有清安这几个人跟我走到镇台衙门就足以了。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们走。怎么走呢？门口已经把车辆给您准备好了，来虎儿往这儿来的时候就给准备了几辆木龙囚车，打造好远途行进的木龙就在胡同里边停着呢。老太太一听，站起身来吩咐罗世信跟着娘往外走。一家人出来，来到这府门之外，一看这几辆木龙囚车，老太太当时一愣。罗世信在旁边一看，干什么？让我们钻鸟笼子？我不去。